今天看应该40节到52节吧。然后我在读完这一段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就想到一节经文，就是，人子若被举起来，万人都要吸引来归向他，就是看见，保罗他们所传的这个福音是把主耶稣给见证起来，把主给举起来，看见就有很多的人都要来听他们在讲这个道，然后4节的时候，合成的人都来聚集，而且在这里也看见犹太教他们的光景，犹太教他们也在传他们的福音，传他们的教，他们也在带领人来进犹太教，在43节的时候，看见有前进进犹太教的人。然后看见，第45节的时候，这些犹太人看见人这么多，就满心嫉妒，就应驳保罗所说的话，而且毁谤。我看，犹太人他们也在传律法，传他们的犹太教，但是好像信的人呢却不多。当保罗和巴拉巴他们把主见证出来的时候，就是，众人都要来听他们再讲，还有那个合成的人几乎都来。好像这两个事例所见证的是不一样的，那个道路不一样，那个结果也不一样。我也看到那个犹太教的，我从犹太教他们的那一个角度有一点思想啊，就因为他们所传的是那一个律法。那个律法呢，就带下那个死亡。在看到第45节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律法呢，在他们的生命中呢，所产生的就是死亡，就是满心嫉妒，而且毁谤。但是在恩典中，保罗和巴拉巴他们的那个光景呢，就是52节是满心喜乐的那个光景。然后在45节的时候，也看见他们犹太教活在律法里呢，他们是建立那一个坚固的营垒，他们抵挡那个神的话，抵挡神的道，还有应驳保罗所说的那一个话。然后第50节的时候，就看见这些在犹太教里人，他们挑唆前进尊贵的妇人，去逼迫保罗、巴拉巴，把他们赶出境外。就好像这个死亡不仅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把这个死亡蔓延出去，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当保罗和巴拉巴他们把神的道见证出来的时候，他们好像就只有2个人，但是这一个神的道被见证出来的时候，就特别有那个生命的能力，就吸引众人，吸引合成的人都要来听这一个道。我也让我想到，在侍奉中的一点学习，就是他们在这里传福音呢，他们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他们乃是依靠圣灵方能成事。对，然后在思想这一段的时候，也想到有一个地方没有想得很明白，就是第48节他那里所说的"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写？这个不是很明白。对，然后第52节的时候。这里他突然之间用门徒这个称呼，说门徒满心喜乐，这一个又有怎样的一个意思在背后？对，这个也不是很明白。好，我先分享到这，我们从这边开始。还是我们可以。先从这边。
一直比较犹豫要不要讲，后来想想还是今天就算了，就不讲，因为呢怕扫大家的兴。为什么呢？因为上一次大家都觉得那个保罗那个第一次那个讲道特别的好，但从我的观点觉得他这个讲道是有欠缺的。那么讲了就怕扫大家兴，觉得就算了，就不讲。以后再说。
对，我在这里呢，我就看到这个保罗和巴拉巴，他们不是在传着福音，传着福音，然后到了 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十三章一开始啊，第二节他就说，圣灵说了要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个工没有讲清楚，到底是做犹太人的工呢，还是做外邦人的工，这里没有写清楚。所以呢，保罗和巴拉巴呢，其实是等于是说，他们走向侍奉的这条道路当中，他们其实是没有得到一个蓝图的。所以呢，到了四十六节以后呢，到了四十六、四十七节的时候，保罗和巴拉巴呢就看见了这个光，他知道神圣灵在带领他们应该怎么走，其实是把他们要带到外邦人那里去。所以呢，就是在这一点当中呢，我一直就开始有一点默想，我也把我的默想呢就跟大家分享。我一直就在想，我们当如何来侍奉神。那因着保罗和巴拉巴这样子在侍奉神的时候，我刚刚就说了，第一点，我觉得在侍奉当中是没有蓝图的。为什么说在侍奉当中没有蓝图的呢？因为我们总是希望在侍奉当中，弟兄，年长弟兄给我一个委托，你应该做这做那。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知道没有任何委托，就是去做神做的工，所以他们就往前走。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看到其实在神的家里面也是这样子，好像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好像我们是不是也有蓝图呢？我们是不是说，哎呀，我们三五年我们有一个计划，我们让这里做完100人，到的第五年我们买会所，到了第八年我们要盖扩展会堂，会不会这就是人的一个蓝图？但是其实真的不知道，我们好像在边走在边看，我们唯有靠膝盖好像才能够来走这条道路。我就想到，真的在神的里面好奇妙，好奇妙，好奇妙。我们家一直为了要买一个房子，底楼的房子，我们祷告了好久好久好久。然后呢，我的要求呢就是说，底楼不带院子，而且呢最好是什么样的价格，最好神你还给我预备让我能够贷款到。其实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把神限制在我们的条条框框当中，所以呢三五年也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来我就知道了，好了，神就没预备。所以呢，我就开始说，神，我不再去想我要买什么样的房子，你给就给，你不给就不给。在我不想的时候，神给我了一个房子，是什么样的房子呢？偏偏带院子。就说你最不想要的，为什么你不想要院子呢？第一，我有很多理由，我没时间；第二，我不会打理；第三，我觉得先上别人的院子更好，干嘛要自己有自己的院子呢？所以呢，可是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院子以后，我常常可以这一年半，我真的发现，所以为什么我喜欢那首诗歌？我刚刚想点那个在花园里面那首诗歌，可是我没找到在哪里。我好喜欢那首诗歌，就是说这一年半，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院子变成你和神约会的地方，你会在那里，你会亲近他，你会跟他有一个亲密的交通。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我们侍奉没有蓝图。第二，我觉得在侍奉当中一定要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在这次我在默想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三点，怎么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第一就是相合，第二相交，第三同行。为什么我想到这三点呢？你看，我们就看保罗，因为使徒行传一到九章一直在讲彼得他如何侍奉，到了第九章之后，我们就看到保罗如何侍奉。保罗其实他就是用他的生命。我在看保罗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三点。第一，为什么说要相合呢？相合就是说，以前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仇敌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进入到受洗，要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第一个关系，我们看到当保罗他第一个，当他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他的眼睛瞎的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呢？一个最小的弟兄去帮助扫罗，为他祷告，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那个鳞片从他的眼睛掉下来，掉下来以后怎么样呢？满上为他施洗。所以这是保罗他第一次，我们想侍奉神，第一个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和好的一个关系，我们要跟神成为朋友，我们否则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关系，成为侍奉往前走的动力呢？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所以第二点呢，我就想到为什么说相交呢？你看保罗又给一个图画给我们，当他生命开始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神就把他三年半把他放在亚拉伯的旷野。这三年半干什么呢？让他跟神之间面对面，然后重新把律法，重新把旧约，重新把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重新有了一个新的恢复。所以后来我又想到，当保罗 他是不是觉得，你看我已经学了那么多了，我已经默想好了，我已经得到答案了，我应该再去耶路撒冷去传福音，我应该去讲道。不是，就是说当一个人他预备好的时候，不是他要去找事工，是神会来找他。所以是谁找保罗呢？是圣灵找了托他，让巴拉巴想起一个人，就是想起保罗。所以他去大马色，他去这个旷野，他去旷野去把去大树，他把保罗重新找到了。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凭着天然人的热心，哎呀，这个我也想做，那个我也想做。其实到了一定时候，当你跟神有一个相交的过程的时候，你知道神会把要做的工放在你面前，他会把感动放在你里面，他会把那些有需要的人，把那些重病人或者是被鬼附着的人来到你的边上，你要来为他祷告。这是在相交当中你跟主建立的一个关系。为什么说与神同行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看到保罗他已经开始在预备的，在这当我们有了花园的经历，其实花在花园里面那首歌真的好美好美。为什么一直唱他跟主的关系亲密的时候，到了最后一段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这次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必与你同行。这就是说今天我们先跟主先是相合，然后我们相交，到相交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出行与主同行。所以保罗现在他这个过程，他其实就是与神同行的过程。然后呢，在第三点我默想的时候，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什么呢？就是那首诗歌，我心所追求的不是我自己，乃是神他自己。就是我们今天侍奉的力量不是出于天然人，乃是神的恩力，是从天上来的能力。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天上来的能力呢？其实这里就是有一个图画，当保罗他在跟那个巴耶稣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吧，就说那个力求保罗他非常想要信耶稣，可是他为什么不能信呢？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污鬼，有一个这样的邪灵捆绑他，让他没办法能够来脱离。要什么样的力量呢？就是需要一个跟宝座连接在一起的力量。你需要常常的回到主面前祷告，要常常在主面前，不是呼求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自己天然人去做什么，乃是你要将你的能力是跟宝座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所以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到以西结上面第三章，我觉得这一章第三章真的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所以我想读给大家听一点。他说第十四节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知道以西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30岁的时候他就应该出来做祭司，可是呢神却让他做先知。当他得到先知的职分的时候，其实灵已经把他举起来了，然后呢他的耶和华的能力已经在他身上有能力了。为什么在以西结书第3章第15节的时候，如果是我今天已经有能力，我会做什么？我觉得我会马上跑出去传福音，我马上会去让那些被鬼附着的人，我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得救信耶稣。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西结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没有去，他坐在加巴鲁河边和被掳的人一起悠悠闷闷地坐了7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们第一，我们需要得到天上来的能力。当我们得到天上来的能力还要做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说7天，为什么要悠悠闷闷地坐了7天呢？就是说7天代表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数字，就是说我们要在神面前等候，等候神来对我们的呼召，等候神把他完全的这个旨意，你的意向要越来越清楚，你知道神到底要叫你做什么。所以真的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就是一个征战。所以保罗为什么他能够当那个巴耶稣他要搅扰侍求保罗的时候，你知道保罗怎么做吗？保罗就说眼睛瞪着他，圣灵充满他，他就说斥责这个巴耶稣，那个灵就从那个侍求保罗里面就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要去侍奉一个人的时候，你知道吧，那里面有多少污鬼你不知道。当我们要去服侍一个重病人的时候，你知道他那背后有多少邪灵和污鬼。如果我们今天不靠着宝座，我们不今天不去靠着我们自己，你知道吧？我记得很清楚，我几年前我去服侍一个呀。
时间要控制。
好好好，我今天就讲完了，对不起。
你好，讲。
对不起。
就是十六节的地方，他讲到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然后二十六节的那个地方，他就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和谁谁谁，所以他讲的时候哈，都是把这个以色列人哈，就是犹太人放在前面，好，因为他讲了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好，原是应当的，好，本来是把他们放在前面讲的，好，但是这些人呢，听了神的道却满心嫉妒。就想到说他们弃绝神的道，他们不愿意听神的道，就愿意活在这个字句里，就愿意活在这个宗教里面，然后呢，但是他们弃绝呢，外邦人听见了却欢喜。所以我就读到四十八的时候，他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有的时候，所以我就想哈，这个他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是说，哦，神的工作其实他完全了，哦，他要得着的人他都得着了，哦，可能有的人就是像这个犹太人，他说他不信嘛，哦，他们哦，可能就是说他觉得说啊，我可以阻挡神做的事情，或者是说我可以反对，哦，但是其实呢，神的工作是完全的，哦，你没得着呢，是因为你没在这个预定里面。哦，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损失神的工作其实是神自己哦就成就了，虽然都讲的是同样的道，哦，但是有的人就听了，哦，就欢喜接受，哦，有的人听了，哦，就反对。我想说如果 你听了神的道你没有感觉的话，你看见别人有感觉的话，哦，你要想一想是不是好像神的那个永生就跟你无份，哦，不是说你自己可以抵挡，而是神就没有预定拣选你。然后后面他就讲到说把脚剁下脚上的尘土哈，我觉得他这个话就讲的比较重了，因为我们以前读那个福音书的时候，马太福音也说嘛，他不接待你的，然后你就剁下脚下的那个尘土，好，讲到说你要把那个外邦的污秽除去。然后他们剁去尘土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接待他，就是你不接待主。好，你如果不接待主的话，好，神看你就是污秽的，好，你就与这个救恩没有份。然后他五十二节的时候就讲到说门徒满心喜乐，被圣灵充满。哦，本来神差派他们的时候，好像一开始十三章他们也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他们自己就不是很清楚，然后他们的生命也没有那么完全，然后中间还遇见那个行法术的以律马，然后后面他们的这个同伴和约翰也离开他们，到了他们讲道的时候呢，好，这个还有这些尊贵的妇人和城内有名望的人来逼迫他们。好，如果你看这些环境的话，好像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没做成什么事情，好，但是他们里面呢却有喜乐，好像神借的这个环境，好，让他们好里面遇见主，好，那个让他们顺服圣灵，好，让他们学会不是看环境，是看神手的那个工作。
哦，这个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使徒行传》是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可以继续讲，《使徒行传》它是讲就是耶稣的这个各个使徒的所行所说的话，就是在这一篇的篇章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到作为初代的使徒，就是第一代，他们是如何的去传播福音，如何的在质疑、在被驱逐、在各种艰难的情况下，去帮助大家去传播这个福音。去让属灵充满这个地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有一句话，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就作为星星之火去传播到整个地区。
对，我借着上次我们有大家有交通一个问题嘛，就是说那个好像主拣选的那个使徒不是很完美，那我觉得就是上次我们也交通到，就是说是真的主借着一个不完美的器皿，他却能成就他完全的旨意，我觉得这个是神的一个智慧和能力。对，刚刚借着那个欧阳弟兄，他最后也提到那个五十二节讲到门徒，然后在那个第四十三节的时候，他那边讲到说犹太人和敬虔敬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就讲到好像说有一些人他们听了这个道之后啊，他们里面有一个感觉，他们渴慕这道，然后他们好像里面因着道他就转向主耶稣基督，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好像就像初信的人一样， 那出信的话，那一般人都喜欢可能去跟从人或者跟从使徒，但是神的心意他并不是让我们停留在一个出信的阶段。我觉得好像主就借着保罗和巴拿巴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要做一个出信造就的感觉，好像要把他们的生命给成全起来。那是到最后那个使徒他们甚至是那个被赶出去的那种感觉，好像就是将他们赶出境外，两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然后我觉得很稀奇的就是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觉得这个其实好像照着我们的常理来说，假如说在我们当中如果年长弟兄姊妹真的是好像这样子被赶出去了，我觉得弟兄姊妹可能不是喜乐而是忧愁，说这我们这聚会还能聚不聚得下去。但我觉得好像就是说神真的借着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们做这样子做了一个出信造就之后，让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生命就长进起来，他们从跟随保罗和巴拿巴的人成为一般跟随基督的人，所以他们就被称为门徒。而我觉得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觉得好像主借着他们也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就是保罗他的讲道，他其实大部分内容他讲的是关乎犹太人的属灵的这个历史，但是听的人里面，其实我想说在会堂里面当然有犹太人，但是到第四十四节说下安息日全城的人几乎都要聚集要来听神的道，就好像说因着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慢慢的越来越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圣灵也能借着他们来做工讲话的时候，整个甚至不信主的人，他们不会因为说好像你讲犹太人的道他们就好像听不懂听不进去，而是圣灵在他们里面好像做了一个开启的工作，让全城的人他们都来渴慕，他们不是来听犹太人的故事，他们不是来听犹太人的律法和犹太教，他们要听的是神的道。我觉得今天好像就说是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常常讲道，我觉得讲道和讲道理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常常就觉得好像把圣经的内容讲出来很容易，但是我觉得讲神的道是更不容易的。我觉得就是说像这个保罗和巴拿巴，那因着他们愿意顺服在圣灵的带领底下，让神来对他们里面有些管制，所以神的道借着他们可以毫无拦阻的能够发表出来，也能够在人的这个里面有功效。而且当真的是如果是真正讲纯正的神的道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抵挡和反对的工作，像这个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满心嫉妒，硬驳保罗的话并且毁谤。这个我觉得就好像那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我们之前查经讲到，就是说是那边的弟兄姊妹他们出信的时候也是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犹太信徒受了犹太像那个犹太信徒受了犹太人苦害一样。就如果真的我们今天起来要真正的走那个十字架的路，真的要照着神的心意往前去，其实真的是一定会遇到抵挡和反对的。但是我觉得在神的那个在这，如果我们来倚靠主的话，哪怕环境有多艰难，甚至可能反对力量很大，甚至年长弟兄可能都被赶走了，但是我们却可以因着单单倚靠神，里面有喜乐来被圣灵充满。
我就分享那个四十三节，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对这些人的劝勉，他说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恒久在神的恩典，在神的恩里面，然后英文应该是说 persuade them to continue in the grace of God， 就是说感觉好像是要保守自己一直在神的恩典里面。就有像前面也讲到说，就是第四十节说你们务要小心，免得这个先知书上面所说的临到你们。好像如果有时候我们从神的恩典里面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依靠的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可能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可能里面就会生出那个不幸的恶心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保罗还有巴拿巴对他们的劝勉，就是务要恒久在神的恩典当中，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常常在神的恩典当中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知道我们自己的那个本相，然后依靠神的恩典。对，
就我刚开始看到四十三节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特意对这些犹太人讲，就是因信称义得救，这是神的恩典，然后让他们能够脱离这个摩西的律法，就是凡事依靠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救恩。然后又看到这个说散会以后犹太人和 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拉巴的。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看到神的那个圣灵的那个工作是非常奇妙的，就是当那些还有一些很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当听到保罗的这一篇讲道的时候，他们就好多人还来就来跟从保罗和巴拉巴，好像就是在这里面神的那个救恩就把他们从那个律法的这个捆绑当中就拔出来，然后让他们真的是能够听到这个神的这个声音这个旨意之后，他们就能够来跟随。然后到后面又有一部分人呢，就到45节刚才又讲，就是一部分犹太人是这样的，但也有一部分犹太人看到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所以就是就感看到就是想到就是神的那个福音他的那个种子他撒在好土上的时候他就能够让人得救，但是如果说就是当人心里刚硬的时候，那同样一篇道不同的人的反应就是不一样的，刚才姊妹也讲到。所以在这里又看到到46节就讲神的道就是先讲给就是应该是讲给这些犹太人听的，但是我们弃绝了，所以他就向外邦人传去。这可能就前面几节前面12章的时候就讲到这是神的那个智慧，哎，不是罗马书就讲的这是神的那个智慧，就是借着这个福音先传到外邦人，其实反而是要让反而后面来让犹太人得救，就是看到就想到罗马书刚才讲的这一点，就是神不管是在这些不完全的人身上，在悖逆的人身上，神的福音他总神的这个道他总是能够在这里产生他的作用，也不是像我们人所想的，就是就是神他的这个做事的这个智慧不是我们人所能想象到的。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就想到我们自己，就是说如果神在我们身上要有一点工作，我们就是要弃绝神的工作，或者说我就不想做这个，或者就是说觉得自己不配做这个器皿，或者说我就悖逆，那神他可能就会越过我去把这个他的这个旨意在能够在这个好土上面，在那些能够在神的旨意上有神在他的身上有这个通达的这个人的身上，就会去兴起这样一些人。所以在这里我就看到但是呢神他又是一个有爱有恩典的人，这个时候他也不会拒绝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让我们真的是在看到我们自己在软弱不顺服悖逆的时候仍然看到神，其实只要我们能够回转到他面前，那神仍然可以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这个道路。所以就是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想到就是我们神在这里启示我们，就是我们要在听到神的这个道的时候，实际上神在我们身上呼召的时候，我们就起来跟随他，就是能够让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一个通行。所以最后就个这样子才能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和充满。
我分享一下，就是第43节最后讲的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这里面呢其实就是他们出了会堂以后呢，这些犹太人都觉得很稀奇这个道，就想继续听，然后呢他们就约定说是在下安息日再给他们讲。那可是在下安息日和这个散会之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和巴拿巴这个对跟从他的这些犹太人还有这些敬虔的人给他们又讲了道，但是讲道内容呢没有讲具体是什么，但是很就提了一个重点，就是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说明这句非常重要。那这里面讲到这个神的恩典，那我觉得就是联想到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39节讲，你们靠摩西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其实以色列就是遵守这些旧约的人全是靠律法，觉得这个靠了律法以后呢就能赦自己的罪啊，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律法的义，好像就能够得救赎了。但是保罗给他们讲的这个恩呢，是说不靠他，只靠主耶稣，只要你信你就会因信而称义，你就赦永远的罪。但是这只是恩典的第一步，恩典的第二步还有就是主会把这个生命做到这个信靠他的人里面啊，然后这个圣灵也会这个跟长久的跟随信靠主耶稣的人，让这个圣灵来带领你去过生活。 那所以这个就是劝他们一定要恒久在这样的恩中，而不是再回到以前那种就是什么遵循律法的这个里面。这个是第一点我要分享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哪里有神的这个工作，哪里就这个仇敌的这个拆毁。那这里可以明显看到，他们给这些犹太人讲道的时候，然后呢又吸引了合成的人，因为是下安息日，可能和他们出会堂之后还有一些时间，然后就吸引了这个，肯定是这个关乎这个神的见证，关乎生命，关乎自己的这个信仰，关乎真理是什么，这个就会真的是会很吸引这些追求的人。那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这个聚集，都要听神的道。那我就当时读这话，我想起来，我说那现在社会人好像一听什么事都要聚集起来，好像也没有。我想来想去一个场景，好像就想到我以前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就是还没开门呢，然后大爷大妈大叔就排队就买那个国债，因为那会儿那个国债利率还挺高呢，你要来晚的话就没机会了。我想起这件事儿，所以说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聚集，就非要听这个道呢？就是因为对自己有益的，而且他们求的对自己有就是益处的益啊，益处的不那个对自己有益的事情，那关乎这个生命，关乎永生的，关乎得救，关乎赦罪的，所以这些人都非常这个热切热诚，极力的在追求。我刚才讲一半啊，就是说那好了，那哪里有神的工作，哪里就拆毁嘛。然后这里面那些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些遵守这个教义的这些人就开始满心嫉妒，然后呢这个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还毁谤，对吧？就各种各样的这个阻碍都来了，各种各样的搅扰都来了。但这里面呢，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他们放胆就在这里讲道啊。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落在这个世界的捆绑里面，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你正聚会呢，领导突然给你发个消息让你解一个什么什么材料，那你说你是到底是怎么样，对吧？你自己怎么选择，那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搅扰，这样一个分辨在里面啊。然后最后一点分享的就是刚才姊妹也分享过，就是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那这里面就是我也查了一下，跺下尘土好像就在福音书里讲了很多次，四本福音书里都有，只有路加福音是解释了两次，解释的就是这个要跺下这个门徒脚上所沾染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尘土，意思就是说我与你分别了，给了你这么多这个恩典，把福音传给你，你也这个你不信，那好，那就从此与你不再相干了。所以这里面我感觉是对人的一个警醒，给你很多恩典，每天都给你生命的气息，让你去遵从主的话去过生活。如果你每次都这样悖逆不顺从，那神可能就把这个手缩回去了。那直到，但是神是有恩典的，这里又讲的恩典，什么时候你回转向他还会再恢复他的工作。因为神是恒久忍耐又恩慈的。我就分享这些。
好，那简单交通一下，就是前一次我们交通到关于保罗讲的这篇道，其实保罗是讲这个十字架的道，还有讲到这些死而复活的道。我就在想，今天如果在聚会里面也有弟兄们在讲这些道的时候，我们里头的反应是怎么样？这里看见有两帮人，一帮就是这帮犹太教的人，另外一帮就是里面有追求金钱的人，他们活出的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的反应。这种就是金钱的这些希望就是认识神的人，他们里面的感觉是他们觉得很饥渴，他们就是里面就是说下一次你再讲这个话给他们听。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些时候感觉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别的聚会，我相信就是说讲到十字架的道里面，你没有一个感觉说我听得够了，里面就是讲生命的道，你没有有一天觉得这个弟兄又在讲这些道。我觉得讲这个生命的道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说里面你不会觉得有一天我听得够了，就是里面常常有这个里面有饥渴慕义的心。但是如果你去听一些讲宗教的道呢，因为我以前去过一些聚会，就是讲就讲宗教，比如说整个聚会就主要的信息就是说耶路撒冷的会议是怎么。耶路撒冷的会议是怎么样进行的，人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是研究一些东西。我就觉得这些道就是里面不能产生的生命，里面不能吸引别人，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今天我们对着神的道，这些实际的道，我们里面那个心是怎么样，我们到底是一个已经觉得听过了，还是觉得好像这些弟兄们给我们提醒就是路旁途一样，这些道我都听过，还是像这帮人一样，他们里面再讲给我听，我都觉得其实这个反应应该是对的，这帮人要成为神的见证。然后就是说这其实过了这个七天，因为在下一个安息日，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如果你在聚会里面你讲圣灵的道，其实里面很稀奇，神就用这个工作。过了七天就有个福音聚会，好像有一个布道会，就是合成人都几乎要来这个聚集，好像七天的时间他们就可以聚集这么多人，我们这个福音聚会我们很多天几周我们都没办法，就是把合成人十分之一 都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里面比较弱。但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里面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我相信这帮听过保罗讲道的人，他们实在是非常宝贵神的恩，宝贵神的道。他们就是说他们对神的救赎有一个新的认识的时候，他们就是天天活在这个 被提醒，就是天天要跟别人去传讲这个信息的一个人。他们对这个神道的反应，对救赎的反应，我就觉得这次被提醒，好像这边刚刚听到的人，他们就很欢喜，要把这个信息到处去传，传到一个合成人都几乎要来这边要听神的道。所以我看见这个生命啊，它的爆炸能力很强了，它可以影响到很多这些不同的人都来到这边聚会。但是如果今天有人就是通过一些手段，就是说传这个成功神学，比如说信耶稣得水牛，我相信人还是会 聚在这边，但是到了五十二节的时候，他们生命的反应肯定不是不一样。因为五十二节讲到这个门徒他们满心的喜乐，为什么刚才就是祷告有弟兄也特别祷告这一句，我就在想这个时候就想到这个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就觉得这个喜乐是说不出来的。因为为什么在他们保罗跟巴拿巴被赶走你还喜乐，这个是肯定是说不出来的一个喜乐，因为他们知道可能有一个逼迫临到他们当中了，好像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一样，但是因着他们的生命，他可以超越这个环境里面，他直接可以真的看见就是那个灵魂的那个救恩的时候，他里面活出来是一个不同生命的反应。哪怕是在苦难当中，但是传道人都被赶走，但是他们里面还是欢欢喜喜的，更是因着这样，他们不靠着律法，不靠着这些割礼，他们就能够被圣灵充满。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神的道真的是很奇妙，这些实际的道，宗教可以把这些道都赶走，不是把讲道的人赶走，就好像这个五十二节把他们赶出这个境外，但是十字架的道不能把这个蛇妇的道是赶不走的，就是你可以把那个人赶走，但是这个道就好像要在这帮人当中兴起一个很大的工作，就好像神的教会遇见很多逼迫的时候，我们人看来都好像很绝望的时候，但是很多家庭安安的起来，就是来这边做复兴的工作。所以我就觉得这边都是完完全全都是神恩典他自己做成的工作。所以就看见这个保罗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恒久就在神的恩中，包括这些人他们真的听到神的道里面那个生命的反应。所以我就觉得这次也是一个很大提醒，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对着那个生命的道，我们里面的那个渴慕，好像这帮人一样，他们里面产生这么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力量。
刚才我们的朋友 Max 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使徒行状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是吗？好，简单的讲，使徒行状他就讲到主耶稣在一个属灵的身体里面所做的事情。啊，这个属灵的身体呢就是教会。啊，简单的讲就是主耶稣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好，那么在四部福音书里面，好，让我们看到一件事，人遇见了一位在肉身中的耶稣，肉身中的基督，就是这位主耶稣，就遇见了真神。但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人遇见了教会就遇见了真神。好，那么怎么样遇见教会才遇见真神呢？好，使徒行传就把这件事告诉我们，这些人，凡是这些犹太人，这些外邦人，还有热衷于要进犹太教的这些人，他们都没有遇见过主耶稣，是不是？ 他们只遇见了教会，遇见了两个教会的一个最小的原则，就是两个人的原则。好，他们就归向了真神，他们就遇见了真神。好，他就讲到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讲到这些。这些不信主的人都是这样，他们都没有遇见主耶稣。好，啊，他们遇见了这一位，他们这个两位使徒背后所传讲的这位主耶稣。好，人才归向了主耶稣。好，他就遇见了教会，就遇见了耶稣。哦，刚才弟兄姊妹们都有分享到四十三节，讲到劝勉这些凡是归向主耶稣的人，两位使徒门徒就劝他们要恒久在神的恩中。那么什么是神的恩呢？恒久在神的恩中，这位基督，这位主耶稣就是神最大的恩典。好，主耶稣就是恩典。好，这个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主耶稣来的。他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使徒保罗他劝勉每一位跟随主耶稣的人，他要住在基督的里面，就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有靠恩典容不容易呢？其实不容易的。刚才那首诗歌他说，靠恩无论如何多艰难，我只求你的喜欢。为什么不容易啊？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太挑战我们这个人天然人里面的很多的性情。那靠恩典呢，你要学习很多忍耐等候的功课。好，非常挑战我，至少对我来讲是很挑战我的这个天然人的。很多时候我们等候不了，也忍耐不了的。好，所以我们家姊妹她说，神的应许里面最好加上一句速速成就。好，那就好了，那个是吧，马上就成就了。不需要挑战我们这个人，不需要在忍耐等候中了。好，所以既然靠恩典，你说容易也容易，你说难也不容易，也不容易。既然不容易，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就不要浪费恩典，不要把恩典当成放纵情欲的机会，要珍惜这个宝贵的恩典。好，今天恩典，还向我们开门，恩典神的福音，这个恩典的大门还向我们开门。我们只要有一点感动，我们愿意归向真神，就得着了这位主耶稣。好，这是一件非常宝贵。有一天要是恩典的门关起来，这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天恩典的门关紧，你怎么在神的面前求，你进不去了。你说我想信耶稣，结果没门了，进不去了。好，这个是第三个，就是不要因为靠着恩典，靠着圣灵入门，去来靠着身体来肉体来成就。我想使徒保罗他在这个地方劝勉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在这个地方很久，凡是这个因着恩典，因着这个救恩，接受主耶稣的，这下面这一生都是很久住在恩典里面。好，我想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劝勉。好，来，
我看这边的时候就觉得有两批人吧，就好像刚刚弟兄姐妹也分享到的，一批就是那些犹太人，然后有一批就是那些愿意听保罗他们所讲到的一些人，然后他们两批人的反应很不一样。有些人听了之后就里面就是满了那个嫉妒，就很不爽这样子，然后另外一批人听完之后就欢喜了，就里面好像很饱足了。我就想为什么同一样的话怎么听出来的然后就有这么不一样的分别呢？然后我就想到特别他前面保罗也提醒他们嘛，他就说你们这些轻慢的人，然后我想这些就是为什么里面要有嫉妒了，有不满，其实他们里面就是那种轻慢的人，就是好像神的话就神的话就好像不当神的话是一回事的人，他们就觉得啊，你讲的话就没有 不是神的话，就好像不管，就反正都就不想听，这里面好像有一个骄傲的在当中。然后我就想到有时候其实我们聚会当中，其实我们也是 一群人一起在听弟兄在下面讲道，其实有时候说不定有时候我们就成为了一个轻慢的人。虽然刚刚有弟兄说嘛，如果是生命的道，其实你里面可能会有个听不够的一个反应，但有时候我觉得当人里面如果听一直都在听这个生命的道，但是里面这个人一直没有被神改变，觉得自己还是那个有骄傲，还是觉得自己还是很厉害之类的这样人的话，其实他也听不进生命的道。所以我想有时候虽然我们真的在这边听了可能六七年都是这样生命的道，但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是有那个骄傲在当中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很可惜了，就是好像神这么宝贵的话都没有，真的没有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听的人。我觉得这个很大的提醒，真的不要有这么宝贵的话，真的神这样向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里面是轻慢的，我们里面就没有一个乐意听的心。我就这个分享。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48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我觉得我们受洗就不是偶然的，就是神之前拣选我们的。但是我不知道那永生的人都是预定的，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是不是信了的人就能预定得永生呢？
我觉得读到这一篇，就是我觉得这个保罗和巴拿巴讲的这个生命的道，肯定是有一部分人是信的，一部分人是不信的。所以这里他有写到40节嘛，就说你们务要小心你的心之书上所写的领到你们，就是其实我们听到且里面其实也要一个警醒的心，就是要不要把这个道给流失了，就是要能把这个道真的是接到心里面，把我们这个生命能改换过来。就所以说神的道就像两刃的剑，骨髓与骨节都会刺入破开嘛。我觉得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这里第二次讲的时候，即使就是他们很放胆讲，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好像抵挡的感觉，就这些外邦人有一些就是不信了，他们就是弃绝这个道。然后他这里讲到就是说讲到这些外邦人他们已经得到这个光，也知道这个救恩已经到了地极，但是他们还是心里顽梗，好像里面那个好像油蒙了心，好像感觉他们好像不会去信。所以我觉得神派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在这里做劝勉的时候，他们好像没有灰心，就是堕了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而且这些门徒们跟着去的，就是我感觉他们是很喜乐，这我也觉得很神奇。为什么他们这么多人抵挡了没有信，他们里面依然是喜乐，没有忧愁呢？这可能就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圣灵在这个他们心里面做了工。对，
我看了一下保罗和那个巴拿巴在这个在这个安提阿这边经历了两个这个安息日。第一个安息日讲完以后应该是非常新鲜并且非常吸引人的，第二次 第二个安息日他们讲，他们没有写讲道的内容，但我觉得他的道依旧是新鲜的，依旧是吸引人的，因为合成的人几乎都来听了。然后但是两种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安息日以后就多犹太教和这个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二个安息日以后就出现了反转，就有很多人犹太人满心嫉妒，并且来毁谤应驳保罗所说的话。那他的理由没有写，只写了一句，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我就觉得我们周四查了那个诗篇，弟兄也说这个骄傲的人，那我觉得犹太教的人他们是不是也是满心骄傲，所以他们其实每周也聚，也守安息日，也听到，但是他们活出的还是老亚当的生命，所以这就更加衬托了这个保罗他的这个道吸引人新鲜的这个原因。然后这是第一点想分享的。第二点想分享的就是我也是看了最后一句的这个门徒，我也在想这个门徒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看到47节，这个他说主曾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这个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那我觉得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其实是要借着教会来继续给外邦人传福音，来做这个外邦人的拯救。其实42节到52节我觉得都没有讲教会，但是我感觉这里可能很快就会建立了教会，因为首先它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它也有这个这个生命的道，然后也有这个所谓的我们刚刚说的初心造就。因为二人对他们讲道讲完以后还劝他们这个要有劝勉，就感觉有一点牧养的意思。然后后面呢还这个主的道又传遍了那一带，然后呢还有产生了第一波的这个第一批的这个主动宣教以来的这个门徒。所以我感觉这个地方很快可能这个安提阿这个教会是不是很快也要建立了，我的感觉就是有个影子在里面。对，
我想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先我们就把它稍微把大家讲的总结一下，其实大家很多都讲到了但这个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有弟兄姊妹问说他们在那里传了半天很多人都不信，他们很开心，今天你在这开了福音聚会好多人都不信，一白眼就走了，听一半就走了，好开心，太棒了。你会不会为什么他们这么开心呢？大家有没有想，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我们在这里一同为主见证，我们心里想不想人得救？想啊，对不对？如果合成人全都举手挨着排队受浸，开心不开心？开心哈。然后我们这预备了好几个礼拜传福音，请半天最多来一个所以这个里面我想这个这里面所讲的就是在当时使徒们他们所经历的，他们为什么里面好像常常有这样的喜乐呢？我想有一件事情，这个我们只是这个一个角度跟大家这样的来分享。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5章，马太福音5章他这里大家都很清楚，这里讲到八福，对不对？那么大家讲到这个第7福或者第8福的时候，大家还有印象吗？第10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这里面不是因为人不得救他们开心，不是，是因为有很多人信主，而且呢，刚才说了，教会都被建立，甚至都有了门徒，但是因着这个缘故，仇敌就开始借着犹太人，对吧？借着这些这个信靠律法的人，对吧？他们来逼迫他们，毁谤他们。你看这讲的跟主耶稣讲的一模一样，所以他们里面是被那一个生命的灵所充满。这个生命啊，当他被人逼迫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忧愁，他里面是个祝福，他里面是个喜乐，他爱仇敌。你发现没有？这个生命他爱这些逼迫他们的人，他并没有咒诅他们，对不对？所以这里面你看见说，这里他们所经历的有一件事，从头到尾，使徒保罗他自己用口所见证的和他自己生命所见证的，有一件事是一直是一贯的，就是神的话都应验在他们生命当中。福音呢，这个我们再把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念一下，因为上一次我们强调的是那个后面那一段，但是呢，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的前面一段我们上次没有讲，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一次讲一个重点。我们一起再来念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好吧？第二节到第四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好，我们上一次特别讲到使徒保罗这篇道，好，重点他讲到的是按肉身说，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前面讲了他怎样的道成肉身，他怎样的这个被人弃绝，对吧？然后怎样的为我们上十字架，怎样的埋葬，一直讲到这儿，然后后面讲的复活，对吧？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整个这篇道的中心。但是在这之前，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又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福音不是神临时的一个反应，看见你这么软弱，看见他，对吧，整天被工作捆绑，他被手机捆绑啊，他被电动捆绑，哎呀，想个福音吧，对吧？想个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对不对？不是，在人还没有生出来之前，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这个福音就早已经在神的计划里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福音绝对不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摸到福音的时候，你发现福音只要你再往深处去稍微多一点进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福音是让人以神的旨意为中心。如果人今天蒙恩得救了，罪得赦免，祷告神也答应，信耶稣也得了水牛了，不仅得水牛，还得了很多东西，哈，得儿子，得工作，得金子，得房子，得很多子，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福音变成这一个，就和使徒保罗在这一个《使徒行传》十三章里传的福音就不一样，就偏出去了。因为这个福音它不是神借着圣先知、众先知在从前他们所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那个，不是神起初在他的意念里面所计划所有的那个福音，那个福音是以神的儿子为中心， 是让神的教会，刚才说的使徒行传，对吧？使徒行传是讲神的教会，讲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太奇妙了，这个身体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身体是为了元首，是让元首的丰富、元首的智慧、元首的一切的大能、元首的旨意通行在身体的里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一个神的儿女摸到福音的时候，如果一直停留在福音是以我们的需要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事上一直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一样，一直在那里绕圈子，一直摸不到神的丰富。什么时候神的儿女里边被开启了？哦，原来福音的目的是让我们进迦南，是让我们进到神那个丰富的产业里面。你发现神的儿女的生命跟从前就完全不一样，同样的生活。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进到迦南地好像你就跟从前生活不一样了，可能开车还得开得很久，跑那么老远上班啊，很可能孩子还照样不听话，对吧？夫妻俩还会拌拌嘴，对吧？但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因着我们今天看见神福音的目的不再是以我为中心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在基督里面所享受的丰富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经上说，如果神的教会或者一个家、一个个人，凡是以基督居首位，对吧？让基督凡是居首位，神的丰盛就与这一个居首位的这种状态同在。为什么？那是身体，元首在哪里，身体的丰富就在哪里。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很多，或我们自己生命的难处和教会的难处，就是我们需要很多的丰富，但是我们却不让基督居首位。弟兄姊妹，这两件事情是矛盾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里面，你发现神给我们很好的工作，你不要以为有很好的工作这个人就有享受。我们见过有很好的工作，就是有人说一手好牌什么都给打烂了，什么就是类似这种话。我说怎么会有这种话，什么叫一手好牌都给打烂了，什么意思，对吧？就这意思，就是说神给你很多很多很好的祝福恩典，但是弄到我们手里最后鸡飞狗跳，这一个是家破人亡。甚至为什么？因为我们没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我们把福音变成以我们为中心的，已经不再是圣经中所应许那个福音。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这一个使徒行传他讲到十三章，讲到这一个福音传扬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仔细再往深里去摸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哇，这个福音传的跟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只说只传一部分，对吧？信耶稣，对吧？然后得赦免，这是很好的。信耶稣我们有倚靠，对吧？凡劳苦担重的呢，都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没有问题。但是弟兄姊妹，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方向，这个中心点一直没有转过来。有很多神的儿女信主可以信一辈子，中心还是我，我是福音的中心。从前呢，所有人都是为我，对不对？现在多了一个，感谢赞美神，神也为我，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英文里面哈，他们这个犹太人呢，那个时候编了一首诗歌，我们那个年长弟兄最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那首诗歌呢，从头到尾就是为我。为我，为我，为我 ，for me, for me, for me， 而且转着圈唱为 for me, for me， 所有都是为我，他为我，他为我，他为我，保罗为我，对不对？是不是？亚波罗呢？为我，生为我，死为我，什么都是为我，神也为我，基督也为我，全世界都以我为中心。所以你就发现说，整个的见证是错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盼望哈，迟早我们会碰到这个点。没有错，我们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我觉着几乎来讲没有一个人是为了主的，对不对？都是为了自己，没有错，这是主知道我们。但是主救我们有一件事情，不仅说最终救出来， 更是从我们的己中救出来，对不对？这一个拯救是翻天覆地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哈，越过越从己里面出来啊，像这次弟兄来，他特别交通这件事情，他说那个就是安息。否则的话哈，我们一直没有安息，把我们从没有工作中救出来，你发现还是没安息；把我们从没有家庭中救出来，还是没有安息。有的人生不出孩子，对吧？从把孩子都生出来了，不仅生一个，生六个，但是还是没有安息，对不对？从什么里面救出来，人都可以没安息。只有从己里面救出来，人就安息了。这个福音啊，非常的荣耀。这个福音一定是以神的儿子为中心。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们盼望啊，开始的我们这样听这样讲，可能一下子不一定能够完全同意啊，觉得可能你讲的可能对，但是感觉跟有点跟不上，有点这种感觉啊，但没有关系，神在他的恩典中，在我们生命中他一定会做，因为主知道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进入到这个福音的核心，我们才真正的享受上好。所以又有诗歌说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享受了福音，但享受的是这个很次好，对，次好，没有享受到上好。所以那个上好呢，我们也不羡慕，反正这次好已经够丰富了，够了已经，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哈，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你老觉着隔一层。刚才有人说在花园中啊什么的，这对吧？我告诉你，我们见过有很多神的儿女都在花园中，都跟主，主与我，我与主了，还是没安心。为什么呢？因为这花园也为了我，对不对？花园也是以我为中心的，什么都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福音。所以我说这一次我们就是要把这一章稍微分了几次来谈哈。为什么？因为他这里面所讲的，我觉得并不是我们一般的就这么简单的传个福音而已。他这里面圣灵特别把这些记载下来，他让我们慢慢去默想这个福音到底为了什么，这个福音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们越过，我们把这个来回去默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我所得的祝福远远超过我们从前就这样稀稀马虎，就是反正就是我洗我洗啊，这个英文叫我洗我洗，中文叫马马虎虎啊，就是就这么囫囵吞枣，反正就是福音，管他呢，对不对？反正主爱我，对不对？没有什么能让任何事情能让神与我神爱和我的隔绝，是不是？我就掉泥沟里，神这么爱我，对不对？我就天天犯罪，我天天躺平，我天天在那里无所事事，神爱不爱我？哎，你怎么摇头？你怎么你敢？圣经上说没有什么能够使神爱与我隔绝。哇，我跟你讲，有的弟兄姊妹就拿着这些话，对不对？天天跟人说，我就躺平，我就胡来，我就不长进，我照样被神爱，有没有道理？绝对有道理，我告诉你，铿锵有力，有圣经的这一个支持，对吧？有圣经的这一个把握，这是我们今天你发现人强调的真理的一面，这是对的。但另外这次弟兄来告诉我们说，努力的进天国，对不对？什么叫努力的进天国？他提了一个角度，我们礼拜天可能还会多给大家稍微在这点上稍微多分享一点。他说肯被改变的就进天国。你虽然可以说神的爱一直在你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天在你身上一点的恩典都没有，你享受不到天的权柄，天在你身上没有任何的地步，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你过日子，人家是在地有如在天，你就一直在地上就对了。圣经上说他们的这个是以自己的肚腹，对吧，为神，对吧？他们专以什么？ 地上的事为念。弟兄姊妹，你可以说神爱与你不没有隔绝，但是圣经上说这却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因为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蒙恩得救了很多年了，一直的在神面前一直强调说反正神爱我，反正神爱我，没有一件事这一个可以让神来这个使我与神来隔绝。还有个弟兄说他犯了罪了以后，他就拍着胸脯说基督是我的义，凶得不得了。他犯罪了他还很凶，请问这有没有见证？有没有天的这个天国的这个实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哈，你发现刚才弟兄姊妹说了，他们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好像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好像不可抵挡的势力，对不对？圣灵在他们身上可以显出那个天的同在。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以自我为中心，他们以神为中心，他们整个的生命是这样翻转过来的，对吧？所以这个我想跟上次我们讲的把它补充进来哈，就是说这福音呢，它是从前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已经应许，而且这一章每一个地方他讲到的时候都说到照着圣经的应许，主耶稣被交给人照着应许，照着神所这个预言的，主耶稣为我们受死照着预言，对不对？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照着神的应许，照着神所预言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死了，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埋葬了，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复活了。哇，弟兄姊妹，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早已经定规的。所以刚才说预定哈，其实说实在这些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是对的，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一点哈，在这一篇里面如果我们把它详细的来读，正好这次我们读罗马书，我觉得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你可以说是罗马书一个纲，非常简略的一个纲，对不对？你把它展开一下就是罗马书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见真的太好了。我觉得这一个我们现在正好读罗马书，我想神也知道我们对这边熟一点，对不对？刚才读的时候大家就很共鸣嘛，对不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说福音到底以谁为中心啊，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越过越清楚，好吧？可能我们现在还不够清楚，你可以回去祷告。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我在生命中这一点转过来，哎呀，那个喜乐那个平安可以说是真的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否则的话，我们纵然得着了神量给我们的，无论是水牛也好，是工作也好，是这子那子，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了，我们的生命里面照样愁苦，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好，盼望我们这一点哈，能够大家能够有点认识。第二点呢，就是说到我们看这一章，就是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一篇的道很有意思。这个从表面上看哈，你知道使徒保罗他这里至少讲到在这个神的工作上有四次大的转换。你知道这个使徒保罗他这篇道啊，他真的是这个他对圣经太熟了。我们如果对圣经不熟的话，你大概去读不出他在干什么。他这里你在整本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哈，一直到新约，这总结起来有四个转换，你知道吧？头一个转换呢，是从士师到撒母耳，这是在圣经里非常重要。撒母耳是转换时代的一个器皿，你知道吗？这里是从神在以色列中的工作，一般的工作转到国度。你知道，撒母耳的出现是带进神的国度，这是在神的心意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从扫罗王对吧，转到大卫。扫罗王那一个作王是地位的，大卫作王是生命的，这个转变非常重要，因为这都说到基督，你知道吗？基督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生命中作王，绝不是仅仅地位而已，对吧？完全是生命的。所以在教会中，我们今天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所有的这些都不是地位的，是生命的， 这个盼望我们都清楚，这个在圣经中给我们看到这些的转变。第三个呢，就是从这一个施洗约翰转到这个基督，就是从预言转到那个应验啊，这个太重要了，对吧？这个我想大家都没有问题。然后后面就从这个摩西的律法转到那个叫做可靠的恩典，对吧？所以这个，哎呀，这些表，你从外面看哈，他使徒保罗他在讲道的时候，他这个他把这个几个重大的在圣经里面的这个转换哈，他用很简单的话就把它串起来，你知道吗？但是这个不是目的，他整个的目的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哈，从始至终全是恩典。我发现他讲的时候，这个太稀奇了，因为从一开始就是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你发现没有？拣选的恩典，你发现没有？然后呢，他就是说，当他们这个寄居在这个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你发现没有？完全是神的恩典。然后在旷野怎么样养他们，然后进到迦南怎么把迦南七族赶出去，对吧？怎么给他们誓师，所有一切全是神的这个恩典。但是神恩典的目的是什么？是带进他的国度。所以换句话说，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多少的恩典，他的目的绝不是以我们过好日子为目的，没有错，神喜欢我们过好日子。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以好日子为目的，我们的好日子都变得不好了，而这个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以神的国度为目的，就算在人的眼中我们的日子看起来好像千疮百孔，但我告诉你，我们里面的喜乐真的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真的是这样，这是实际。好，所以这个里面呢，表面上看是讲了这些重大的神工作的转换，但是他从头到尾给我们看全是神的恩典。那么律法呢，你发现摩西这个词哈，摩西律法直到最后提，对不对？这摩西律法，你说对于这些当时听到的人来讲，就想听摩西这两个字，你知道吗？啊，讲律法最好。没想到啊，讲到摩西律法的时候说的是什么？靠着摩西律法你们不得称义，对不对？你们达不到，靠着摩西律法你根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这个目的，靠着这人，靠着神的恩典，你们就全都进入了。所以这个实在是整个这个转变哈，当时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我觉得是非常的明亮，一点都不含糊。就刚才我再接着把刚才大家讲的另外一点，也是接着这一点，就是我们靠恩入门，靠恩成全，对不对？所以刚才大家特别强调四十三节，这是对的。因为使徒保罗他们这个时候，你知道他们在安提阿那个聚会里面，他们在那做初心造就，刚才说初心造就，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你知道吗？他们发现一件事啊，可能跟我们中间也差不多，很多时候信主都很好，对不对？受洗的时候大家都眼泪啊，哇，真的是恩典太大了，对吧？真是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脱离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真的是真的看见这些人受洗，你都知道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在人的观念里面完全是神的大能，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哈，人是这样的，因着神的大能的恩典受洗了，对不对？信主了，但是生命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常常又回到了失败软弱的光景。所以这一个使徒保罗他这一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马上就做初心造就。什么叫初心造就？初心造就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样继续的活在这恩典里面，所以要一直持守在神的恩中。所以靠恩入门，不要靠肉体成全。我今天我们是靠恩入门了，然后想说，哎呀，我要好好读圣经，对不对？好好的立志，对不对？我要多传几个福音，好不好？绝对好，弟兄们，不要觉得是错，这是对的。你要好好读圣经，你要好好传福音，你要好好的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这绝对是圣灵给你的感动。但是这一个感动靠什么？这个我们开始不清楚，我们是靠自己。所以你会发现 读圣经，有个弟兄非常爱主，他后来他做了传道人，他的主也大用他。他告诉我们说，他在这个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他也真的主的恩典大得不得了，每一天呢，看着主的话就爱，你知道吗？你别说一张圣经，他一个晚上把新约读完了，不睡觉，一个晚上就这么读，就开心的。你知道人喜乐的时候，我跟你讲，就像他说听不够，就是那个话，就是就想读想读，虽然都读不懂，他就是一个晚上就把圣经新约圣经读完一遍，然后到了聚会里面，弟兄姊妹说啊，出信的哈，旧约三章对不对？新约几章？至少的哈，这是对 minimum requirement。好，那后来就是这个开学了，开学以后，他说头一天没问题，第二天没问题，过了一个月以后，他发现欠了好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欠过。如果你认真的话，弟兄姊妹，你要不认真的，那就我讲这个，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你真的认真过，你说我真的在神面前，我就是要三张旧约，一张新约，每一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着累积过，就是欠债过，欠到有一天呢，那个弟兄说：“主啊，我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呢、啊，累死了，这信耶稣可真累呀、啊！”这个就每一天呢，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都累成这样，你知道吗？所以这一个，你就发现说，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初心造就多么重要。就看见说，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件事情，原来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今天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不是靠恩入门。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是靠行律法我们信主的，对吧？你们做了多少好事儿？新宇，你是做三件好事信主的，还是四件好事信主的？都没有，对不对？我一件好事都没做，而且我还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对不对？但是主耶稣的恩典都赦免了，对不对？主耶稣恩典临到我，我就受洗了，对不对？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靠什么？这一个太重要了。所以这个在安提阿的这个比西底安提阿的聚会，为什么一下子他们就在生命中都有了门徒了？你发现没有？因为他们一上来就活在这恩典的里面。这才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呢、啊。哇，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一个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那是教会行传，是教会今天在地上应有的见证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绝不可以靠恩典入门，然后靠其他的成全。有人靠灵恩成全，你知道吗？哇，这个去他们追求叫 Feel the Holy Spirit。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追求过这样。我们原来聚会他们说追求圣灵，那翻成英文他不会翻，然后翻成什么 Feel the Holy Spirit， 大家吓得毛骨悚然。最后他们去了以后，真的，我告诉你，在那个聚会里面有的人就飘起来了，真的。然后有的人啪就摔倒了，有的人就做这个，有人那个，有的弟兄姊妹回去了以后吓得回来跟我说，这是不得了呢。哇，有的人开心的不得了，快来跟我这夸口。神的儿女，你发现哈，我告诉你，什么都靠，就不靠恩典，靠着外面的感觉，靠祷告得答应，找工作，求身体医治，如果主答应，怎么样？长进不长进？绝对长进，对不对？弟兄姊妹，可是神很多时候，感谢主，他把这些我们的倚靠拿掉，让我们靠恩典。哇，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这条道路是恩典的道路，我们走这条路，弟兄姊妹，人轻看藐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主让我们走的路。我们靠恩入门，我们靠恩成全。啊，这个盼望大家能够。我们时间呢，我们还几分钟，稍微就把它后面的，就有几个重点提一下。那后面的话呢，我想我们就知道说这一个恩典怎么靠法，对不对？ 你说这个你讲了半天对吧，这我们当然愿意靠恩典了，没有错啊，你在那讲的唾沫星子乱转对吧，这个那我们这听了半天有啥用啊，对不对？这后面讲了几节经文非常重要，就是使徒保罗从四十节到四十一节说，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旌旗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恩典哈，怎么样能够在我们身上是靠恩入门也靠恩来成全呢？其实是相信，对不对？相信有几方面，第一接受对吧，你接受主对不对，然后第二呢倚靠，我们信而不靠对不对，很多时候信不靠，还是靠人脉，还是靠 AI， 还是靠对吧什么 ChatGPT 几对吧，管它 GPT 几，反正就是都靠这些东西，靠 Google。 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我们信接受，我们还要倚靠，然后呢第三个顺服。我觉得在神的儿女生命当中哈，主的话很多时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像这里所说的要非常小心，旌旗啊不是观看旌旗灭亡，我们很稀奇主的道，我们觉得主的话很有力量，主的话说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顺服不顺服呢，那我们就成了一个什么轻慢的人，对不对？所谓轻慢是什么意思，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你跟孩子讲话他不听你讲的，那叫什么，那叫轻慢对不对，是叫轻慢吧，把耳朵一塞对不对，脑子一扭，说我困了，说我要做功课，从来都不做功课，你一讲话他就做功课，他要做这个他说那个。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当神在我们生命中讲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就是靠恩，我们顺服主的话，你发现恩典非常大，神让你把手机放下他一定会提醒你，你就放下，你发现恩典非常大，你学习顺服。弟兄姊妹，你跟神求，你说主我愿意顺服，主会帮你，为什么？因为这是进入神恩典的道路，没有信心的路就没有这一个恩典在你身上的显明，对不对？所以他这个里面他告诉我们的我觉得非常好，这里面哈，弟兄姊妹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高那样的难，我们在神面前其实一个小小的顺服在你我生命中所带进来的力量非常的大，而这个力量就让我们更多的来顺服。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教孩子的时候，不是你们怎么教的，我们开始教孩子让他顺服的时候都是他能顺服的，我没有一上来让他背以弗所书，从来没有，那小孩才七个月给我背以弗所书第一章，我疯了，我对不对，我跟你讲在他七个月的时候就跟他说一件事情，厨房不可以进，进了以后我们就小棍儿就啪往狠里揍，他听不听，他不听，他就往里爬对不对，就我就顺服嘛，其实说我顺服，我要顺服我给他画的线，从那开始你知道他就开始学顺服了，孩子学顺服是从我们开始学顺服开始，所以这个哈，我盼望我们能够，其实真的没那么难，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难，真的是这样。当然这里有很多学习，但是这里面圣经讲得很清楚，其实借着信心，对不对？借着信心，让我们今天不要做一个轻慢的人。轻慢的人，第一不听责备，第二藐视神的话，第三轻看主的恩典。轻看主的恩典有两方面，一个是靠自己，一个是放纵。你知道今天有很多的人放纵自己，所谓躺平，这叫什么，这叫懈慢，这叫轻看藐视神的恩典。 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躺平好像你就怎样，我告诉你，你躺平，你说你软弱，其实你是在轻慢主的恩典，就这么简单，对不对？这圣经上写的非常清楚，好吧。然后后面一点呢，我们来快一点了哈。这个第，我这上面记的第六点呢，跑哪去了？四五六啊，就是接受信心嘛，对吧？然后呢，后面的话呢，就是对对，我记得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到了后面，就是刚才问的那些问题，对对，就是这个，有这个放哪去了？啊，这，对不起，这个后面问的那几个问题啊，在哪去了？就是当他们抵挡主的话语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哈，第一呢，是说到他们自己不配得永生。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一个人哈，在神面前对神话语的态度，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随随便便轻看藐视神的话。一个人轻看藐视神的话，圣经上说你是不配得永生，你自己定的。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审判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责任不是神，是我们，是我们自己定我们自己不配。这第一。第二呢，他说要把他们出去的时候要把鞋上的尘土抹下去，对不对？你知道尘土抹下去很有意思，当他们那个时候门徒们要出去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主跟他们说了，你们带着平安去，对不对？如果有人拒绝，如果接受你们，你们所带的平安就给他们，对不对？如果拒绝的话，圣经你就把鞋上的尘土抹去，什么意思？就这个平安啊，回到你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喜乐？我们带着平安出去，带着平安的福音出去，当人拒绝，真的是因着你顺服主，你把神的福音传出去，人家拒绝的时候，这个人他自己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那么同时呢，这一个平安不临到他，返回到你身上，这圣经上写的，这叫做把鞋上的尘土抹去。所以你知道传福音呢，我告诉你，你真的很喜乐的，人得救你喜乐，对不对？人不得救你也喜乐，这主的话告诉我们，这是权柄。你说福音是神的权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今天传福音哈，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是一个 beggar， 是一个乞丐一样求人家信主，这也是对的。从一个角度来讲，保罗也说我求你们，对不对？但是福音同时也是一个权柄，这使徒保罗他们当时的这个在那个见证就是这样。那么后面的话呢，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就说到这一个，等到这一个福音的被拒绝的时候，刚才我们提了，他里面却充满了属天的平安，属天被圣灵还充满。你看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所以这个好，我想我们这个时间的缘故，我们大概其实把这一章这样简单的跟大家提一下，就看见说这个福音往前去的时候，它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它是带着神的权柄的。所以有人拒绝，我们为他们祷告，对不对？但如果人真的就是像这里说的还毁谤，对不对？他们还抵挡，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其实圣经上说这一个难处是在这些抵挡人身上，不在我们身上。有人不明白，他需要有时间，对不对？这个不是抵挡，对不对？因为我们开始，我们对不对，朋友们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有些，你说今天你知道在这传福音的时候，后来他们现在总结出来，不仅有无神论呢，现在还有一般人叫反神论。你胆敢提神，我就反你。而且这些反神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最后都被收纳进那个撒旦教，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背后的灵。所以这里面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属灵的东西。福音的传扬，弟兄，绝不是一个道理的讲一讲，知道吗？辩论辩论，福音乃是神的灵和这个仇敌的灵的一个交战。所以这里面哈，我们看见说，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看见的这个福音的传扬，我觉着我里面觉着我们。越是这样顺服主的时候，我们照着主的话去好好的去传扬的时候，我们没什么好怕的，放胆讲论，因为那是主给的，那是主给教会的权柄。好吧，我想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先这个祷告一下。
拯救出来，
是的，
让我们都活在光明的里面，来靠你的恩典，主啊，不靠我们自己，
主啊，
实在仰望主，愿这宝贵的话语能一直的说在我们的心中，
是，
感谢主，
让我们的心里来蒙光照，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聚会到这里。